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关于中东战争呢，我们来看一个突发消息。在今天美东时间6月9号的下午5点18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了一个消息，说美军呢已经开始针对伊朗发动自卫反击军事行动。在 X 平台上，美军中央司令部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已经在美东时间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反击军事行动，还说呢，在总司令的指示下，美军对伊朗昨天击落了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机的事做出了回应，这次任务呢，就是针对伊朗无理侵略的一个相应的回应。这个阿帕奇直升飞机是怎么回事呢？在昨天，有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直升飞机啊，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附近坠毁了，应该说是离奇坠毁。随后呢，美国总统就证实说，机上两个机组人员平安无事，并且表示啊，说美国政府在周二，就是今天，就会对此事发布一个正式的报告。这是6月8号晚上的时候啊，川普在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被采访的时候，向媒体确认了人员的安全情况。那么当时呢，川普总统说飞行员很好，没有人受伤，我们明天会发布一个报告。那么这次坠机事件其实时机非常的敏感，因为中东地区呢，因为伊朗和以色列的激烈交火其实陷入动荡的，本来这个停火协议就非常的脆弱。而且啊，在目前的区域战略中呢，这个阿帕奇直升飞机它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美军呢是利用这个机型对于伊朗原油的出口实施封锁。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看到阿联酋在战争期间啊，也是曾经用这款型号的直升机击落过伊朗的无人机。那么在今天啊，美国总统川普就在 Truth Social 上发帖，他说我刚刚收到来自我们伟大军队的通报，昨晚伊朗人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巡逻的时候击落了我们一架高度先进的阿帕奇直升机，机上两名飞行员都获救未受伤。所以呢，总统说尽管如此，美国必须对此袭击做出回应。那么川普还透露啊，说美军呢用无人艇是定位了这两名飞行员，然后呢就把他们救起来带回到的岸上。那么在此之前，这两名飞行员呢在水上是漂浮了大约2个小时。目前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看到福克斯新闻有报道，他说对伊朗的空袭呢仍然在持续之中，目标是防空系统还有雷达设施。其实事情的发生啊总是曲折。最近几天呢，川普总统一直在说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邓梅在节目中其实有做过民调啊，大约是将近80%的人认为这个打仗还是会打的，可能将近20%的人认为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其实我们看到啊，美国媒体呢对于达成协议也并不是完全买账的。比方说 CNN 今天早上呢就酸了一把川普总统，因为早上总统还在表示他正在努力的啊促成这个协议，结果 CNN 呢自己就统计了一个数字，他说从本轮冲突爆发以来，川普总统已经第37次表示协议即将达成。那么到了今天晚上，我们就看到了哈，发生了一个突发的战争。同时呢，我们看到来自美国媒体 ANSYS 的报道，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格什姆岛发生爆炸呢，已经是证实了川普承诺这些打击会非常强大。美国中央司令部呢说是相应的回应。那么在此之前，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是这么说的，他说在美军对伊朗发动叫做适度且有限的自卫打击之前呢，他其实曾经和川普总统还有白宫的高级官员在战情室会过面，这次的打击目标就是伊朗的雷达、导弹、指挥控制系统。那么现在伊朗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我们看到以色列有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强硬派的国家安全智库，叫做米斯加夫研究所。那么它有一个最新的简报指出，外交无法阻止伊朗。米斯加夫认为呢，目前川普政府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只是伊朗拖延时间的工具，伊朗利用谈判换取喘息空间，同时呢继续支持真主党维持这个计划，并且呢还想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他们警告说啊，如果仅仅靠着外交和制裁是不够的，必须要配合军事压力才能真正的让伊朗屈服。我们看到啊，伊朗发言人呢今天有一个表示，伊朗说呢，美国主导了这个90天的临时协议给了伊朗国防军一个宝贵的 喘息空间。那么在此期间啊，伊朗说他已经通过第三方管道从中国采购了大量的先进的防空系统、导弹、无人机还有弹药，来强化自身的防御能力。伊朗方面强调说，停火不是投降，而是重整旗鼓的机会。换句话说呢，伊朗显然把停火视为是补充军备的一个窗口期，而不是战争真正结束的一个信号。同时呢，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国军队在过去的24小时内，用3个小时就摧毁了伊朗的一套新部署的防空系统。以色列的消息来源说呢，这套系统很有可能包含着近期从中国获得的组卷。那么以方说啊，这次行动呢是精准而且高效，展示了即使伊朗获得新的装备，也仍然难以抵挡美以联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还没有正式的发表一个评论，但是呢，有多名美方官员私下表示，他们正在密切的监视伊朗的武器采购动向。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显示，说是伊朗的经济崩溃马上就会来临。美方估计啊，从封锁开始以来呢，伊朗已经损失几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每天损失呢在4到5亿美元区间。那么伊朗原油在5月份的出口已经跌到6年新低，低于30万桶每天。有一部分数据还显示，原油出口几乎是归零了，比2月份的高峰期暴跌超过90%。还有呢，一些独立估计和 IMF 预测显示，伊朗的通胀已经高达50%到70%这个区间，食品这样的民生品啊，涨幅就更高了。伊朗的法定货币里亚尔持续崩跌，那么这也是华府持续封锁伊朗港口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也并不是短期的打击，而是要消耗伊朗的战争财政能力。有一名欧盟外交消息人士透露说，欧盟呢会提出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目标呢就是俄罗斯的银行还有加密货币网络，来增加俄罗斯银行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且呢也促使莫斯科寻求和平谈判。路透报道说，欧盟在6月10号会提出第21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方案，那么把一次性制裁呢就多达90多家银行，这就会让被制裁的银行总数就超过100家，覆盖俄罗斯超过一半和国际体系有关的贷款机构，是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制裁。那么这些银行呢会受到欧盟制裁的全面制裁，包括资产冻结、旅行禁令还有交易禁令。消息人士还补充说，除了欧盟对外行动部署公布的制裁名单之后，欧盟委员会呢也会提议禁止和35家银行还有10多个加密货币平台去进行交易。那么这些平台啊就被指说是协助俄罗斯在第三方规避西方的制裁。冯德莱恩同时也有所表示，他说呢，欧盟正在寻求对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人实施入境禁令。他说，我们首次提议禁止任何从战争开始以来曾经在俄罗斯武装部队服役的人进入欧盟。还有一个重磅消息，就是美国正式认定啊，有一部分中国科技巨头和中共军方是存在关联的，于是呢就会逐步的切断美国政府和这些企业之间的采购。那么在周一，五角大楼呢就把多家中国大型科技公司列入和军方有关联的公司名单，这个名单呢就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还有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 CXMT， 还有 YMTC， 还有呢就是中国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和次足机器人制造商叫做优尼特，还有呢就是生物技术公司药明康德，还有人工智能驱动型机器人公司 RobotSense。 报道说，这份期待已久的更新就取代了2025年初的一份名单。那么这份名单呢，现在就囊括了中国众多顶级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呢对于提升北京的军事还有工业实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周一发布的这个新的版本和2月份曾经被美国撤回的这个名单是基本相同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又增加了中国最大的存储芯片制造商，就是我们说的 CXMT 还有 YMTC 这两家公司啊。此前因为华盛顿对华鹰派的愤怒就被短暂的从他就在2月份的指数中短暂的存在过，然后呢就被给剔除了。虽然这个名单还没有正式的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啊，但是根据美国最新的法律，从本月晚些时候开始呢，美国国防部就会被禁止直接和这个名单上的公司签订合同，并且从2027年开始就会被禁止通过第三方购买这些公司的产品 或者是服务。那么这些措施呢，也有可能会给中国企业还有中国企业的一些合作伙伴带来实质性的成本增加。中国外交部呢，在周二表示，他说这个名单呢是有歧视性的，无理打压了中国企业，敦促美国要纠正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做法。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